平安，我们今天要看撒母耳记上第22章，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啊。这时候大卫全家都要跟着他逃难了，因为大卫害得他们没有地方可以走啊。这不是大卫故意的，是大卫走在神的心意中，扫罗就嫉妒他，扫罗嫉妒他，就对他全家都是追杀的，全家现在就逃到大卫那个地方去了。我们看到这又是一个很清楚的遵行神的旨意，讨主的喜悦，按着神的心意行，不一定我们凡事就顺利，有的时候是更艰难了。大卫在这里就是更艰难，他不仅逃难，他的全家也都要逃难。这个凡事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头目，跟随他们的约有400人，这400人就圣经常常形容就是匪类，是走投无路的人，值得同情，但是也是匪类，也是匪啊。我们也会看到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如何好像拿人家的保护费来维持生计啊，真的跟梁山伯还有罗宾汉的这些盗匪是类似的，虽然是我们会说是官逼民反，但还是反了，做大卫是他们的头目。大卫从那里往摩押的米斯巴去，对摩押王说，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你看大卫曾经到非利士人加特在亚基王面前装疯啊，那么就是实在是走投无路了。现在呢，这些欠债的、受窘迫的、心里苦恼的、就是无路可走的，都是官逼民反啊，到这个摩押王这里去了。摩押王也不是以色列人的友好的，就是大卫都只能跑到以色列人的敌人那里来躲避扫罗对他的追赶追杀，很辛苦，他的全家也得跑过来投奔于他。第五节，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啊，还是不要在敌国太久啊，还是住在犹大地。犹大地又是扫罗管辖的地方，能够生活吗？只好在犹大地的这个树林里面，哈列的树林，就是跟 Sherwood Forest 一样，就是罗宾汉住的薛伍德的森林，在森林里面，或者是水浒传的英雄在这个山地里面聚众，成为一个匪党啊。大卫逃到碰到这种地步，咱真是非常艰难，但是跟随上帝就必须要承受这种艰难，没办法。那其实更艰难的是扫罗，因为他没有走在上帝的路上，他众叛亲离，或者说没有众叛亲离，他觉得自己众叛亲离，他是官逼民反，然后他又怪这些反的人，不去想，不反省自己的错误啊，就天天在指责别人啊，这是懦弱错误的人的做法。我们有的时候在历史上，包括在中国历史上、近代史上，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觉得别人欺负我们，别人伤害我们，我们自己有没有自大自找麻烦呢？有啊，我们明明是很多时候把这个先进的文明都看成是洪水猛兽啊，是自取灭亡。扫罗是自取灭亡，在第22章第6节讲到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丝柳树下啊，这个垂丝柳树总是一个蛮动人的一个词，一个描述啊，在这个地方，他手里是拿着枪，他总是不安的哈、啊，拿着枪，他本来应该是一个大能的勇士，现在是一个害怕不安的人。众臣仆侍立在左右，侍立在左右，意思是 这伴君如伴虎啊，我们势力，但是扫罗随时要拿枪刺我们的。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何处，就对左右势力的臣仆说：“便雅悯人呐、大卫是犹大支派的，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便雅悯支派跟犹大支派并不合啊。便雅悯支派，便雅悯人，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耶西的儿子犹大人，他有什么地，有什么田，有什么葡萄园，他能赐给你们？这扫罗在这里也是不忠啊，他把国位当作一个贿赂人的工具啊，国位里面的这些富裕的东西，他贿赂人。我能够把田地和葡萄园给你们，耶西能吗？大卫能吗？大卫能立你们做千夫长、百夫长吗？是吗？大卫做王以后就能，但现在不能。现在真是跟随大卫是很倒霉的。跟随扫罗是很多物质上的祝福的。哎呀，跟着我好，你们为什么都结党害我？你看扫罗现在是恐慌症啊，乱给人家戴帽子，连自己儿子也不信任，就恐慌，不分是非。不辨是非，不明是非，糊涂啊！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糊涂，你们都结党害我，没有人结党害你，你自己在那里自作多情呢。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无人告诉我。结盟告诉你无妨啊，但是结盟告诉你就要杀人，包括杀自己儿子，谁要告诉你？是你丧心病狂，是你糊涂了，不是我们呢、耶西的儿子跟我儿子结盟，无人告诉我，我儿子挑舍我臣子谋害我，没有啊，你儿子还对你不够好啊，后来最后是跟你死在战场一起死，你真是啊，就是本来他们两个父子也是非常相爱的，这个在后来大卫写的公歌里面有描述。可是扫罗多疑啊，你不信上帝你就自取灭亡，你就把上帝派来帮助你的人消灭，你是在自己作孽，自己害自己啊。没有人告诉我，我儿子挑唆我臣仆谋害我，没有人这样做，你为什么怀疑你的儿子呢？愚蠢，我就如今日的光景，愚蠢，你自己做的啊，自己造成的，都没有人告诉我，谁敢跟你讲这假话呢？本来你就不应该听到这些假话嘛，本来就不应该告诉你这些，但告诉你的真话你又不听。耶西的儿子大卫没有要伤害你的意思，你又不听。啊，这时候以东人多义，就一点不多义啊，多害了。这个时候他就来造谣生事了啊，就对于那昏君呢，总有一些恶劣的臣子来让你昏上加昏啊，那然后你自作自受，你自己喜欢听这些昏事啊。以东人多以站在扫罗臣仆中对他说，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挪伯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又给他食物，并且给他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刀。啊，这就是小人呐、这就是奸臣了、小人奸臣就在这个时候挑拨离间，让祖上中间不分了、或者是阉，就是做颠倒是非啊，颠倒黑白了。好，王德当很生气啊，但是抓出一个间谍，抓出一个不忠心的人，这愚蠢的君王常常都很高兴的，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越来越短少，就自己在伤害对我有益的这些臣子。哎呀，真是愚蠢，又更愚蠢。好，王就打发人将祭司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和他父亲全家，就是住挪伯的祭司都招了来。好，祭司啊，你们都过来啊！他们就来见王。扫罗说：“亚西突的儿子要听我的话。”他回答说：“ 主啊，我在这里哈。啊，他已经知道完蛋了，得罪了这个糊涂的皇帝，下场是非常悲惨的，没有办法，但是还是要替自己讲几句话吧。亚西图的儿子要听我的话，他们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扫罗对他说，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没有人结党害你，这是你自作多情啊，这你自己吓自己啊。将食物和刀给他，又为他求问神，使他起来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你看扫罗就是恐慌症，莫名其妙的恐慌症，这杯弓蛇影的恐慌症，没有人要害你，他天天是杯弓蛇影，这个要害我，那个要害我，多疑啊，自己把自己吓死，而且其实真是官逼民反了。亚西米勒就讲几句老实话，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好，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22章第14节，亚西米勒回答王说：“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王啊，你怎么这样子愚蠢呢、啊？你的臣仆里最忠心的就是大卫耶， 她是王的女婿，她是你女婿，不忠心，你怎么自己会选她做女婿呢？又是王的参谋，她在战争上面帮了你多少忙啊，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她做的事都是美好的事，她有一颗高贵的心灵，做的是高贵的事，我岂是从今日才为她求问神呢？我为她求问是因为她需要指引啊，她很困难啊，你扫罗王在追杀她，哎，这我不是今天才问她，我向来都为她问求问神的，我不只为她，为你国中的美善的这些好的领导人，我也为他们求问神了。我不是今天，断不是这样。王不要将罪归我和我父的全家，因为这事无论大小，仆人都不知道。我为他求问神，我向来都是这样做的。请你不要把罪归给我和我父全家。我并不知道大卫骗了我，我并不知道大卫出来的时候是逃避你的追杀。我以为，因为他说王给我一个很机密的事情，我才为他求问的啊，我没有故意要违反你的意思。事实上我告诉你，你的臣仆中最忠心的是大卫，我也是忠心的，我们都在跟你忠言逆耳，你在那里滥杀无辜啊，是你不对啊，你怎么，当然他没有讲的这么明显，但实际上心里想的口里讲的也都是，那是你不对啊。我也不知道大卫逃亡逃你不应该追杀他的，但退一万步说，如果你追杀他是合理的，我也不知道他真的什么地方得罪了你啊，我不晓得，意思也是说你晓得吗？你不要捏造这些罪名了。王哪里听得下去呢？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因为他们帮助大卫，又知道大卫逃跑，竟没有告诉我。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因为这两个大罪，第一个是滥杀无辜啊，大卫可没有罪，你不能这样乱杀他。第二个，这是耶和华的祭司啊，你能够杀耶和华的祭司吗？他们做的是对，他们帮助大卫是对，他们也是耶和华的祭司，身份这么贵重尊贵，你们不可以杀耶和华的祭司，所以没有人敢杀。扫罗的臣子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王就吩咐多益说，你去杀祭司吧。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你看最后就是自己神经病，自己对神没有信心，这最后的众叛亲离啊，身边不会再有好东西，只有这多益这一类的人把好人把老臣把好臣杀掉了。那日杀了穿细麻布的以弗德的人85人，又用刀将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啊，就是这祭司这上帝的仆人被扫罗的部下杀了非常的多，这都是自取灭亡的举动啊，大可不必，不必有这样的情形发生，但是就是这样做，扫罗就是这样把自己越逼越惨，越逼越惨。我们想他原来是上帝高的王啊，什么都很非常的好，地位也是得到人的喜欢。他刚开始也是打了胜仗哈、啊，他也是很节俭呢、啊，还是做王还在耕田，他有很优秀的表现啊。大卫也帮助了他，但是后来呢？当他自己听了百姓的话，没有听耶和华的话，也就是他很民主嘞，就耶和华就厌恶他做王了，越厌恶他就越想要保住这个，越想要保住这个就越得罪神，越得罪神，神就越厌恶他，越厌恶他，他就越要抓住这个神不给他，神给大卫的一个位置，他也希望他能够抓住这个 给他自己的儿子约拿单，但是他的一切想法主都不喜悦，因为他心里没有主。各位，不是需要你犯很多的罪，你心中被一件小罪累住，使你不能够释放，使你不能够完全的跟随主，那就是危险，那就是错误的啊。扫罗是这样，扫罗就是我们再一次说，他从外表来看他是优秀的啊，从内心来讲他也是优秀的，他就是因为把王位看得重了，那就全盘皆输。全盘皆输，神还是给他恩典，神让大卫来帮助他解决他的内忧外患，不管是内忧是外患，大卫都帮他解决了。但因此大卫声望也很高，大卫声望很高，扫罗还是不必担心的，因为大卫不会造他反的，扫罗可以平平安安的做王做到死。真的是大卫的威胁是对着约拿单的，也不是故意的，但约拿单声望没有大卫大，所以父亲死了，约拿单就一定不能继位了，就是众民会拥戴大卫。但约拿单丝毫不在乎啊，没关系，本来就应该这样的嘛，你是比我优秀嘛，我就做你的部下，帮助你就好了。约拿单一点都不在意，约拿单活得可以说好好的，甚至这个艰难的事情他也是站在上帝这边。可是各位弟兄姐妹，你站在上帝这边，你站得很对，你想得很对，不一定就免除艰难了。约拿单是站在正确的这边，他帮助大卫，他不攻击大卫，他提醒他的父亲，他不阿谀他的父亲，结果他父亲也要杀他啊。这个他自己也真是走投无路，在圣经里面没有讲约拿单的痛苦啊，但约拿单真是痛苦，虽然没有人要追杀他，他也贵为王子，但是他怎么办呢？他没有办法劝他父亲，他没有办法改变他父亲，他父亲就是这根刺，这个十字架，他非背非容忍到底。各位，我们也是求主帮助我们，生活中不要碰到刺，不要碰到那个没有办法承受的这个艰难，但是会有的，我们都会有十字架随着我们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十字架不叫我们跌倒，不叫我们换另外一个十字架，因为新的十字架，你以为现在的十字架太沉重，我实在背不起，新的十字架可能更难背。哎，我们就是学习顺服上帝，学习顺服上帝在我们身上带领，那就好了。就是我们在撒母耳记上里看到这些人物，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上里面，一开始最好的人物就是撒母耳的母亲了，撒母耳母亲哈拿。那么他也是敬畏上帝，但他敬畏上帝得到了些什么呢？得到就是他不能生育。当他有了孩子以后，他又把他献给上帝。这是很了不起的一句话，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撒母耳在圣殿里长大，真是孟母不会做这个事，因为太危险了。他在最坏的环境，你以为学琴的孩子不会学坏吗？这是雅马哈的广告。我们可以说，到主日学的孩子不会学坏，是理论上是如此。可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也会碰到一些很不应该碰到的事。撒母耳来到的地方是最坏的地方。以利是老头子，昏花糊涂，然后他两个儿子是根本不认识上帝，但以利就在那里长大，长得很好。撒母耳在那里长大，长得很好，然后后来就带领以色列得胜，带领以色列。那我们也看到约柜的故事，也看到约柜蒙保守的故事，我们也看到扫罗后来出来如何成为神使用的王。可是他后来把王位当作神，他的堕落和失败就一直不能够减少，反而越来越多。那大卫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被上帝使用，他和约拿单不应好像不可能合作的，因为好像有冲突的利益，但因为两个人的懂事，两个人都克服了困难，走在神的心意中，可能走在神的心意中，可能最后还是死路一条。 就是像约拿丹，神有的给有些人的路真是很难走，或者我们每个人都要走这个难走的路，十字架的道路，窄门小路，但是却是通往永生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得胜啊！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求主怜悯恩待，求主怜悯恩待，让我们不要做糊涂人。求主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做头脑清楚的人，敬畏上帝的人。主啊，怜悯我们，我们真是在世上寄居的日子，真是有这么多的难处。帮助我们走十字架道路，帮助我们走十字架道路，就一定是正确的道路。恩待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